我们这一次呢，已经是今天是第十一课，第十一课。我们第十一课呢，讲到的是撒迦利亚书。那我们就是今天这一次，然后下个礼拜再一次，我们就结束了啊。那在我们开始第十一课以前呢，我们前面上一章讲到的是哈该书。和西班牙书，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地点，两个地方，一个是俄摩拉，一个是索多玛。那这两个地方呢，我们常常会听到。那我们今天就请关远宏班弟兄呢，给我们对这两个地方做稍微有一些的解释。那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关弟兄，你需要 sharing 吗？
OK，我 share 我的 screen。
好，那我就把我这个 close 掉。
看到我的屏幕了。
看到。
OK，就上次刘老师，就是让我准备一下，就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一些Bible 里面的一些记载。稍微查了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两个地方呢，差不多就是靠近圣经里面就有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记载。那么就说这个就是在约旦河附近，然后呢，特别是在这个 Salt Lake 就是盐湖城。盐城、沿海、死海这个南面，那么到底是在南面的西面还是东面呢？这有不同的说法，大概就在这一带，就是那个死海的南面的东角或者西角西岸，就这边是一个大平原，在这个 Bible 圣经里面14章里面就有记载，就说这里呢有五个王在这里会集，叫西厅，那么西厅就是沿海的意思。就是，那么后面也有说在这边，说到那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那么进行分开了，那么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上面的一些就后来就慢慢就移到那个索多玛这个城，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很富裕，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它原因呢就是。这里这个索多玛，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么这个主要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是个罪恶之城。那么在圣经里面，创世纪13章里面就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么18章里面也说的，这两个城就是罪大恶极。那么具体呢，是什么罪恶呢？那么我们下面等会就会看到有个19章里面就有讲到，那么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序幕，就是亚伯拉罕跟那个跟神进行讨之间的讨价还价，就是神呢告诉亚伯拉罕说他想把这两个城灭掉，那么亚伯拉罕说你呢要铡灭吗？然后呢，他说亚伯拉罕就说，如果城里面有50个异人，那么你是要移灭。后来一直讨价还价到说有10个异人，那么他就可以不毁灭。然后这里前面就是神就是派就是有3个使者，就是跟亚伯拉罕进行对话。后来其中的2个使者呢，在19章里面就是。就到了那个索多玛，就到那个城里面去看是不是有10个异人。如果有10个异人，那么就神呢就可以不把这两个城毁掉。那么这两个这19章里面就重点介绍了在索多玛2个使者跟在索多玛这个城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就首先就2个使者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这2个使者就到这个城门口。城门口里面本来是说要，在街上，然后呢，罗德呢就怯怯的邀请，他们罗德还是比较好，就是他们请邀请这两个 这两个陌生人呢就到他家里去为他预备宴席。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他们所多玛的人呢男女就是很多人都围了这个城啊、这个房子，然后呢要他们把这两个陌生人就带出来，任他们所为。那么这里呢就后面圣经里面介绍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城呢基本上是个同性恋很泛滥的地方。那么后来呢就是罗德呢就是说我有两个女儿，然后呢想代替他们，他们还是不愿意。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这两个就是天使，然后呢就伸手出来，然后呢就是行了个神迹，然后呢他们摸黑，然后他们就摸找不到。后来呢就是这两个天使呢就对罗德说，就说把这个他的家里人都带出去，一定他们因为神呢要毁灭这个地方。然后呢罗德呢就带了他的女儿女婿，然后女婿呢后来好像没走，他以为是戏言，所以呢他只带了一个女儿出来。然后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拉着他的女儿跟妻子，后来呢妻子呢就是往回看他，因为他们就是要见火在这个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妻子呢后来呢就是在这后面就是有看到这个妻子呢就是往后看往后看了一下，结果呢这个他就变成了这个岩柱。那么在这个里面是现在的里面这个沿海城里面这边岩柱挺多的，就是变成了一个岩柱。所以呢后来就是只是有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就逃命出来了。也就是说后来这个城市呢这两个城市降硫磺硫磺雨把这个城市两个城市就毁灭掉了，整个都毁灭大火。然后他那个因为他其实舍不得，然后呢就往回看了一下，然后就因为他们已经前面已经天使已经警告他是不能往回头看的。这个就是里面介绍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经过。在圣经里面呢在这个说到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个白圣经的经节很多，是个很出名的两个非常著名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就说或者是在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经节谈到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后来这考古发现呢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人两个城市呢很有可能确实在历史上是有存在的。那么在考古学家你发现呢在这个盐湖城这附近呢有很大的这个遗迹，而且呢死海当中有很多岩柱，跟那个圣经里面说的是也是吻合的。那么在这里面就说这个这后来不停的考古，就是有考古学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城门很厚，而且他们当时也是个很繁华的一个城市。后来呢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很有一个说法，就说被一个陨石或者是突然爆炸，那么它是两个城市灭掉了。 OK， 我说的就到这。
好，很好很好，非常好，谢谢。然后那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后剩下的就是罗德和他两个女儿，那他的两个女儿呢就跟罗德生了孩子，后来就是亚门和摩押。所以也是很不幸的，这也是这两座城呢在圣经里面就被誉为是两个最淫乱的城啊。那现在这个 Sodom 就是同性恋里面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字啊，也是就从这边来的啊。那在今天的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现在的这个世代真是大家个人任行己路，在情欲方面在私欲方面有太多太多的诱惑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学这个故事。 OK， 很好，谢谢关弟兄。 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开始讲我们第十一课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看了之后它的比较难的是它的那个意象哈，它有讲到一个意象，那我看了半天实在有的时候不是很懂啊，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学吧。可能是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第十二卷书里面的第十一卷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书呢，它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哈，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一章三节里面提到的。那这里面呢，这个就是李丁说这个 please help 苏如 enter 牧师，那我们没办法，那就算了。
我已经把它搬论进去了。
OK， 好，谢谢。好，所以那我们再看一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这个作者，他这个这是我们常常在祭司里面都取这个名字啊。祭司的话，很多都喜欢用这个。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一个祭司，他叫撒迦利亚，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就是叫撒迦利亚，对不对？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神必纪念啊。然后呢，这卷书它是在大概在主前520年到475年之间，它一半就是在比较早期520到518年之间就完成了，然后另外剩下一半呢就比较长的时间，在518年以后到475年之间的完成了，所以大概分两段时间写，所以它感觉可以感觉到这卷书的前面跟后面它的这些讲的事情都完全的不一样啊。那他写书的地址呢，基本上是在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呢是指出耶路撒冷将来在神国度里面的荣美。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新的在新约里面讲要发生的事情啊。他鼓励当时百姓来热心建殿，因为那是神国度的中心啊，神国度的中心。他并借此来安慰以色列人，神要亲自粉碎敌人的侵扰，要建立永久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建立神要建立一个永久的国度，首先呢，神要建他的殿，建他的殿之后呢，神要建他的国。那建了他的国家里面有什么呢？国家里面有地图，有人民。所以这边呢谈到的就是如何来重建这些神的人民啊，这些圣民，让他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虽然他们都已经在这个时候是重新归回，可是他们爱神的心还是一样，并没有特别的强烈啊。那我们看一下，还是这一个地方啊，我们看撒迦利亚就在这里，跟哈该是差不多的同一个时间啊，跟哈该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然后呢？那时候就是大概所罗巴伯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开始归回的时候，然后所以呢，撒迦利亚就写了这本书。然后我们继续看哈，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家族的后代，可是呢，他的基本身世没有人知道，那他应该是跟哈该同时代的人。然后根据推测，他大概生在巴比伦。那跟同第一批的这些渔民一块归回，他的祖父呢是归回的祭司，可是呢他的父亲可能早逝，所以以斯拉呢就把他归在他祖父的名下，而不归在他父亲的名下。当时呢是尼西米作为省长，所以我们再看到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就是讲到归回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继承他的父任为祭司长之一。那撒迦利亚呢跟哈该大概差不多同时蒙召，那他侍奉的时间应该是比哈该长，他的侍奉的时间大概有45到50年之间。那哈该呢 蛮比较短，大概只有三个月零二十四天，所以基本上大概四个月、就这样子了、好，那这一卷书呢，它总共有十四章，算是蛮长的，在小先知书里面算是蛮长的一卷。然后它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它讲到说神要以色列归回，但是呢，以色列却回答说，我们等一下看他的回回回答就知道了。然后呢，神要他们归回之后呢，然后神给撒迦利亚看到了九个异象。那这九个异象呢，我们也看看他到底是讲些什么意思。然后再来呢，人民还问神说，我们还需要再继续哭泣斋戒吗？你都要恢复以色列国了，我们还需要哭泣吗？我们还需要斋戒在神的面前吗？那神还要恢复他的国吗？可是神说，你们要当守约，不要像你的列祖都不听他的话，你们还是要继续守约。然后到了弥赛，到了第九章开始，第九章到十四章呢，他很清楚的谈到弥赛亚的国度。所以这一章里面，他特别讲到将来的弥赛亚的王，他要带来荣耀恢复，然后还讲到了，还有被厌弃的牧人呢，带来神对百姓的弃绝。然后，在后面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他讲到神的公义要审判万国，耶路撒冷要得到复兴，特别呢，他还要除掉耶路撒冷的罪，然后在幕后。耶和华的日子，新耶路撒冷不再有咒诅，要成为圣洁。所以在这后面这九到十四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预言，好几个对主耶稣的预言，对新耶路撒冷的预言，都会在这个地方看到。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本书，这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这边有九个意象，那这九个意象里面呢，其实它还有一些的规律在这里啊。我先讲第一章呢，它讲到有四个骑士，这是第一个意象，四个骑士呢在这个地方兴起，然后呢可能就是预表，就是波斯他除掉了巴比伦，带来了和平。然后呢第二个意象呢，它谈到四个角和四个匠人，那估计这并没有人知道，只能估计说这四个角呢，就是代表了亚述和巴比伦，因为他们灭掉了以色列。然后那后面还有四个匠人，四个匠人可能就是指的是波斯，因为他后来把这个四个角打掉了，所以他是灭掉了巴比伦。到了第三个意象呢，他讲看到神用准绳来量耶路撒冷，那神量了耶路撒冷的目的呢，他是要保护耶路撒冷，保护以色列国。然后呢要建造神的同住，然后呢万国要归附耶和华。第四个意象他谈到就是说这个祭司约书亚如果对神忠心，能够就将来成为弥赛亚的标记，除去百姓的罪。那然后呢第五个，我们看到往下看哈，第五个意象在这里，这个第五个意象呢，它跟第四个意象是相对的就是它是有关联的。他讲到这边是讲到约书亚，这边那个约书亚呢，并不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的那个约书亚，这是另外一个约书亚，这是一个祭司约书亚。可是呢在第五个意象里面，他谈到的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是在那个同一个时候的。他说所罗巴伯呢，若能依靠神的灵，就可以这个挡住了，就能够亨通。然后到了第六个意象，他谈到的是一个飞行的书卷，一个飞起来的书卷，奇妙了。那这个飞行的书卷基本上他讲的是一个审判。然后到了第七个意象呢，他讲到在一个篮子里面的女人，那这个女人要被关起来那就可能就是代表以色列的悖逆。然后呢这个女人呢就讲到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因为他们的悖逆呢，他们会被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会带到巴比伦去。 然后第八个意象他又谈到有四个骑士、啊、跟第一个意象的四个骑士蛮类似的、啊、他走在遍地，然后北地有平安，北地就是北方有平安、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的事情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能够这么去猜测，那、但是将来神会让我们了解、啊、所以呢这到了最后一遍第九个意象，一般来说是一般的人都不是讲八个意象，第九个就不称作意象，但是我们第九个也可以称作它是意象。在这个第九个、就是在第六章这边他讲到约书亚要得冠冕、这成为一个总结的意象，要做将来弥赛亚的标志。那大卫的后裔呢，他是君王的祭司，重新要建这个圣殿，对，你们要听神的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九个意象里面呢，它有一些这样子的判断一些事情。如果这个是指的这四个骑士指的是波斯，那这个四角指的是巴比伦和亚述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这两个意象已经发生过了。那它已经发生过了，那它为什么还要再做意象呢？那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也许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说不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说不定、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尽我们可能的来理解它，去解释它。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卷书啊，神要以色列回转。那我们请我们请李华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在这边有一句话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们要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边提到是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先转向我，我就转向，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先，然后主耶神呢再转向我们，但是事实上若不是神先转向我们，我们怎么会认识神呢？对不对？所以神基本上他还是在我们转向他以前他就已经先转向我们，但是呢他还要我们继续转向他。这句话跟后来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类似，雅各书里面的四章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当你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必亲近你们。同样这边就像转到的，当你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你们。这是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牢记，时时刻刻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不论我们犯了怎么样的罪，我们任何时候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要转向。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第一个意象啊，我们请杨红帮我们读这个吧。杨红。
好的。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凡是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他站在磐石柳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磐石柳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好的，谢谢。那有些书解释呢，这个骑红马的呢就是这个波斯，那这棵番石榴树呢就好像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已经在这个遍地走来走去， 都被他们统治了，所以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啊，这是第一个意象。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啊，我们请，请李佳，李佳在吗？
在的，不好意思，我这个麦克风没打开。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怒，为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的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和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乃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危西安，拣选耶路撒冷。
好的，谢谢。这边讲到两件事啊，一件事呢，可能不止两件事了，好几件事。那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那神呢，神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就是说神他恼怒以色列民，稍微有点对他的生气呢，当然神会请让其他的国家去教训他们，可是呢他们教训太过了，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呢神说他就要讨他们的罪。那除此之外呢，耶和华必安还要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些字里行间，真是可以透露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即使那70年的放逐啊，你看神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其实在这70年里面，神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让他们被掳70年。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个意象，我们下面请杨波波，杨波波，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杨波波在吗？
在。
好，你帮我们念这一段。
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线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世人不敢抬头。”但只是上人来威胁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筑起打散犹大地的脚。
好的，谢谢。这边讲到他有四个脚，那这四个脚呢，就是打散犹大地的。那又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就是打散那四脚。所以呢，猜测，只能说猜测吧。因为没有人确定，只能够说猜测，那四个角呢，可能就是指的是四个势力啦，或者说是亚述，或是巴比伦国，因为他们灭掉了以色列，他们打散了犹大以色列。然后呢，那四个匠人又是指谁呢？可能就是指的波斯，但没人知道，可能就是指的波斯。为什么说是指波斯？因为只有波斯他灭掉了巴比伦，所以这些都是 神让撒迦利亚看到的异象，也许以后神会让我们开了我们的眼，会有更多的看见也说不定。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异象，我们请杨妈妈帮我们念第三个异象好吗？
好的。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好的，谢谢。这边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哈，前面我们不是已经讲到说已经都平安了吗？那个耶路撒冷城都平安了吗？然后这边看到了，接下来看到是什么？看到是有一个人拿着绳子在量耶路撒冷，看看耶路撒冷这个城到底有多宽多长。那他量这个多宽多长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呢，他们在重建圣殿，他们还没有时间盖他们的城墙，所以呢，他说耶路撒冷呢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必要做其中的荣耀。当这个耶路撒冷他只有殿，正在盖殿还没有墙的时候呢，神说他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他要来保护耶路撒冷。所以真是感谢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再一次的显现，然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我们请 Ruby 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的。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呢，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看哪，我要向他们抢手，
轮手
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
好，谢谢呀。然后神看见了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眼中的瞳人，摸他们的就是摸神的眼中的瞳人哈，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随便动他们啊，你们神要你去教训他们的时候，你不可以打得太过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个意象哈，我们请文岗带我们念第四个意象。
好的。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好的，谢谢，很好哈。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污秽的衣裳站在使者的面前，但是呢，神却要把他污秽的衣裳脱去，给他换上洁净的冠冕啊，换上洁净的衣裳，洁净的冠冕给他穿上。那神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所说的话哈。我们若遵行神的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管理神的家，就可以看守神的愿意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下面轮到谁啊？我们请建平，建平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在这边讲到这个，神又对大祭司，他的在他意象里面，他看到神对大祭司说，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要听什么呢？神要使他的仆人大卫的苗裔要发出但是也许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晓得神要说什么，但是他们知道神要使大卫的苗裔发出。但是从我们现在过了几千年之后，两千多年之后，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主耶稣然后呢，他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在领石头上面有七个眼四个眼睛就表示神的眼目观看全地。然后呢，他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要除掉这个世界罪孽。他说呢，当那日，当神的日子的时候呢，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喝茶看报纸。你看多好啊！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五个意象，我们就请，请陪同帮我们念。
好，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谢谢啊。这句话很有名，我们常常听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势力有多少，有一天都会归于无有。人的势力没有办法去依靠的，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才能永远比不上神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这世界上每一件成就的事，若不是神允许，若不是神答应，你有再大的势力，有再大的才能，都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后这边讲到了一个金灯台这边讲到金灯台，事实上呢就是代表神的百姓。这个金灯台就好像神圣殿中的金灯台是一样的一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呢有七盏灯，然后呢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我们有这个artist 艺术家呢就把它画下来，就是大概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七个金灯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金灯台，然后旁边有橄榄树，然后呢上面有装那个接橄榄枝的橄榄树接了橄榄榨成油呢，就榨成橄榄枝、橄榄油呢，它就来浇灌在这七个金灯台之内，然后呢，就来是支持着这七个金灯台之后它的灯火所以呢，这金灯就像圣殿里面的金灯台一样，这金灯台就是指的神的百姓， 就是指着你和我。今天我们要为着神啊，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连在一起，我们是他是橄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呢，我们接着他呢，我们就能够燃烧着，我们就可以发光啊，就好像是神的百姓一样，是光是盐。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靖远帮我们念这个意象。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
好的，谢谢啊。这边看到是一个飞行的书卷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drone， 一个飞行的书卷。然后呢，这个飞行的书卷会做什么呢？它会施行审判。他会施行审判，审判什么呢？审判罪恶。他说，凡偷窃的、起假誓的，啊，都要按着神的话来除灭啊。所以这边，撒加利亚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审判的一个书卷，那表示说，在神的国里面，神仍然要审判那些偷窃的、起假誓的、犯罪的。在神的面前都要被除灭。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个意象啊，我们请张黎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给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好，谢谢。这边这个意象很奇妙哈，为什么奇妙呢？第一个呢，他看到的是一个凉气，就是一个 container， 啊，我们说是一个 Pandora 的 box。然后在这边呢，上面有一个圆签，签是什么？签是很重的一个金属啊，一块金属。这个圆圈压在这个凉气上面，那就表示说这个圆里面盖住的东西就跑不出来了。然后那这个凉气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装的一个妇人，这是罪恶，他把那妇人扔在凉气之中。所以一个犯罪的一个罪恶的妇人呢，被扔在这个凉气之中呢，然后上面压着一个很重的一个铅片铅板，然后呢他说要把它抬到哪里去呢？要把它抬到示拿地。那示拿地呢，基本上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啊。那我们下个我们可以请一个弟兄姐妹呢，帮我们看一下示拿地在圣经里面什么，它到底是指些什么东西哈？基本上示拿地就是指的是巴比伦。那他就要在那边盖房子啊，等房屋盖齐了之后呢，他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在这里呢？看起来这个妇人呢，就是指的是以色列啊，记得吗？那个何西阿书里面提到行淫的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呢，指的就是以色列。那神要把妇人呢，把以色列装在一个圆器里面，一个凉器里面呢，然后带到巴比伦去。然后所以这边看起来也是指的是他们被掳的那个意象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啊。 第八个意象，我们请李敏帮我们读这个意象好吗？
好的，意象八，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车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
好的，谢谢。这个第八个意象呢，他也又看到了，就好像第一个意象里面的四匹马。那这边四匹马呢，是红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还有一边是斑点的壮马。然后呢，这几匹马呢，它在就是天的四风啊，他说是天的四风，在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然后呢，他说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在后面，所以白马黑马都往北方去了，那有斑点的马呢往南方去，壮马呢就在遍地走来走去。然后更重要的是一件事，他说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这到底说什么呢？有人解释说，哦，那这个北方呢，大概就是指的是像亚述啊，巴比伦啊，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那神呢可能就借着波斯的力量呢，把北方都已经摆平了，所以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我自己觉得呢，不晓得，我只能说我们都就是这是神的话吧，我们现在能够解释的真的是很有限，那我们对这个的认识也是很有限。 那但是基本上呢，神要看，我们要看见将来在北方去的在北方安慰神的心。那这是神自己说的话。好，我们继续看 第九个意象的总结。那我们看看下面轮到谁啊，我们请廖明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你这个是刚才的那个。
哦，对不起
啊，
不小心碰到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啊。
对，黑带。
嗯，
那人名
多比亚，多比亚一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了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权，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缅，就是黑带多比亚亚大亚耶大亚和西番亚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为纪念。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呢，他讲到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这三个人的金银，那这所以估计呢可能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是管金银的，然后呢他们要把这个金银拿来之后呢做成冠冕，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呢，并负担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可以看见啊，这边就开始预言，那大卫苗裔的他要在这边长起来，然后呢，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可以看见哈，撒迦利亚书从这边开始就不断的提到啊，对于弥赛亚，对将来弥赛亚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哈，一件一件的都在这边会提出来，越来越精彩了啊！我们往下看，到了第七、第八章，看我们还有时间，都读过了。哦，是，哎，李晴，哎，李晴，王李晴，是王李晴吗 ？LQ，
文景。
哦，我现在刚刚点开，我刚点不开，刚才。
哦。
结论七到八章，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民众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周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
好的，谢谢。这边就讲到他说，那个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就问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要这么做吗？既然你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了，那还需要这么做吗？神就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的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神禁食的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他们神真是遍察全地哈，他们的心神都知道啊。所以神要他们在这个时候重新建立他们这神的人民，神要重新建立他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归回到神的面前来。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了有人叫我是杨楠的声音吗？刚才是谁叫我的声音啊？
Sorry， 对，是我在打扰。
你来了，欢迎你。
没有，我正好从今晚回到家里。
好的，那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行啊，没问题，我可以帮你念。
好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连续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及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数不认识的万国中。
好的，谢谢。在这边也看到，就是说神啊，神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这个神呢，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说什么呢？你们要按治理判断，每人要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可是呢，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你看，哇，这描写的多贴切啊！不肯听呢，还要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他们的心呢，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真是我觉得神他 人的要求事实上也不是很过分，但是呢，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发生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的功课。他山之石可以借，他山之石可以借镜，对不对？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吧？
可以攻玉，
啊，可以攻玉。好，谢谢。我们这一页，继续请师母帮我们念这一段。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
啊，阿们。这是神要回到锡安，神要领他们来，在耶路撒冷中，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你看多美的一个照片啊，年纪老迈的手拿拐杖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啊，然后呢还有男孩女孩在那边玩耍啊，真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可以看见这样子的美景啊。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好，那这里我们再请李华再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蛮长的。
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上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主咒诅的，照样我们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或意为使你们叫人得福。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们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必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居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居，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他说神他改变哈，不是我老百姓改变了，是神改变了哈。他说我带这剩余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上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他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我想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感谢神，神他不看着我们的罪，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却让我们能够享受平安撒种，葡萄树会结果，地也出土产。我们继续看神，这是真是只有说这是神的祝福啊。好，到了第九章开始，特别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哈。第九章开始， 看。哎，王礼清 BJ 在那里吗？好 ，BJ， 请你读这个好吗？
好，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主，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成就。谦虚和他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车，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虽然撒播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切得回归。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列吉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
好的，谢谢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呢好像很眼熟哈？特别是在第九节这里讲到，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驴的驹子就是指小驴子嘛，对不对？驴驹子，这个就是开始预言。我们可以看见开始预言，当主耶稣啊来的时候，啊会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主耶稣他骑着驴驹，他进耶路撒冷，啊，这就是在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后来都应验了。好，我们继续看哈。还更精彩了。建平，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当好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个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
哦，啊，这边有一个错误哈，这个撒十一。就是说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但是撒加利亚书并不是叫简称撒，它是简称雅。哦，我先头以为撒，我都写了撒，后来发现搞错了，然后这个地方没有改到，应该是雅，撒加利亚的雅。然后在这里呢，他讲到于是给了他们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然后后来呢还把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窑户了哈。这个好熟悉啊，这个好熟悉啊。那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啊。他折断了那荣美的杖。然后我们看看啊，我特别把这段带过来啊，我们请靖远帮我们念这段好了。在马太福音里面，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 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的，谢谢。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了，也是这个故事哈、啊，非常的，就是跟撒迦利亚书里面所预言的啊，非常的吻合。所以神的话语真是一点都不能废去。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啊，这又搞错了。那在撒迦利亚书第12章这边，我可能后来改到这边就忘记了，对不起啊。好，我们请裴彤继续为我们念这一段。
好。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的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托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
好的，谢谢呀。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哈，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啊。那这个很多的这个经节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看得出来，它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继续往下看，李敏，你帮我们再念下面这一段好吗？
嗯，好的。腊日是吧？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出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了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剪除而死，1/3人必成流，我要使这1/3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与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好的，谢谢呀。在这里啊、也看见这些的经节都是在新约里面常常被引用哈，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神要借着这些的事情要试炼他们哈。这边讲到有2/3的人被剪除而死，1/3的人必存留。那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时候要发生，那我们就只有仰望我们的主。啊，再来就好，我们下面请，想就是这几章了。廖明继续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了。
好，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夺，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焦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恐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掠走，剩下的民乃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中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的，谢谢。在这边他特别讲到耶路撒冷，他说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这山要从中间分裂，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一半向北，一半向南。那牧师也提到过这个故事，说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事实上也真的是发现了有一个断层，很大的一个断层在那里所以也这些事情以后都要成就的。我想应该就是这最后一章了吧。我们请关元宏关弟兄，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往的
九栅，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诅咒，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好，谢谢。那这边就谈到在将来要发生的事必有活水要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一半往西。我们看说那耶路撒冷要分成一半往北，一半往南啊。然后呢，但是它流出来的水是往东和往西。然后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然后这第十节他们讲到这些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还有便雅悯门、角门啊、哈南叶楼，哈南叶楼还在，但这几个门现在都看不到了。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现在的地图的话，这些门都看不到了，那可能都是以前那时候有的。那但是神要在那个地方作王，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好，那后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不讲，因为这就是说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讲到的，他在新约里面被提到，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这边那这一节是30块钱的话，在马太福音也提到，然后呢，这些基本上就是再提一次，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它省略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那我们的作业呢，就是这个礼拜把马拉基书读完，马拉基书不多哈，只有几章，那就把马拉基书读完，应该只有4章吧。所以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儿。那我们有一个要研究报告的，就是去查这个示拿叶，这个示拿地，有谁愿意自告奋勇的？有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啊？李佳，你可以帮我们自告奋勇一下吗？
拿什么
李佳，
打开。
刘老师，我下一次吧。
下一次啊？OK， 好啊。那我们看看还有谁哈？好，那我们请陪同好了，请陪同帮我们报告一下示拿地好不好？
哪几个字？是拿？
是拿地。我再 email 给你，没问题。
好好。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有问题吗？今天花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一章比较长，有很多很值得讲的，所以对不起，超过了15分钟、16分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下个礼拜会比较短啊，所以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也可以提出来。那我们最后请我们请 BJ 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BJ，
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这一章的经文，来感谢你这个文静老师对我们的带领和教导。通过圣经，我们更懂得神你的作为，你是神你的伟大，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神。我们把下面的下周的这个主日学也继续交托在神手上，求你带领我们在散去的脚步，一并交托，让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
阿门，
谢谢，祝大家。